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董涛来了。董涛说车6:30到7:30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927电波以及蜻蜓、喜马拉雅这些平台收听同步直播。各位可以把选车用车的问题现在发送到直播间来，我在广播里回答。提问的方式是打电话到86866666，打到热线上留言，还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提问。好，看今天的汽车资讯头条，关于戴森。大家对戴森这个品牌比较熟悉的是它的电吹风啊，它的吸尘器啊等等，现在说到的是戴森汽车。说戴森旗下的第一款纯电动车正式亮相在网络上了，它的定位是纯电动的7座 SUV， 内饰方面呢非常的未来化，没有传统的仪表盘，可能会采用全息影像的方式投影在驾驶员的面前，座椅呢是超薄的设计，并且有分段式的靠垫，还有像棒棒糖一样的头枕，舒适度就不好说。动力呢用的是双电机，说零百加速5秒钟以内，然后它的续航里程几乎是特斯拉 Model X 的两倍，可以达到960公里。因为用了很多的新技术，所以即便在寒冷的冬天用空调还开其他的电器，也能保持近800公里的续航里程，不知道是不是吹牛啊。总之呢，这款车前期投入是非常大的，而后期的利润呢预测不高，预测收支是很难平衡，所以戴森公司在去年10月份是停止了这个项目，这都白说了。前面说半天好像是一款新车要发布一样的，实际上是告诉大家这个电动车的项目啊，戴森公司是叫停了。但是戴森最新的说法说，我没有离开汽车行业，说尽管放弃了这个汽车项目，但是还可以为其他企业提供固态电池。这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头条，关于戴森的汽车业务。在大众品牌5月15号宣布因为软件故障暂停交付高尔夫最新的紧凑型掀背车之后，大众集团旗下的斯柯达品牌也表示已经暂停了新款明锐的交付工作。这个车型和高尔夫都是基于同一个平台，并且同样是采用了紧急呼叫系统的在线连接单元。集团内部调查发现，奥迪和西亚特旗下的汽车都受到了影响，需要重新排查。大众新闻发言人证实，紧急呼叫系统的在线连接单元无法有效地传输数据，他们说正在调查涉及到的汽车，在未来几天都会决定是否召回汽车还是软件升级。大众新款高尔夫、斯柯达明锐、西亚特和奥迪的一些车型都采用了同样的连接单元，但各品牌的在线连接单元是略有不同的。最近网络上出现一组理想 ONE 断轴的图片，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引起了巨大的争议。5月15号，当时车主发布消息说明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且还发布了处理的进度，并且艾特了理想汽车以及理想本人。根据当时车主说明，5月11号晚上，他开着理想 ONE 回家途中，右前轮和路肩磕碰。根据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的时速在每小时48公里。这次磕碰导致车辆的右前下摆臂球头脱落，形成断轴的情况。随后理想汽车市场部联系到了当时车主，希望他通过官方澄清。5月13号车主所发帖已经被删除，车主表示无法接受理想工程师的说法，工程师的说法是碰撞路肩导致卸力，车主表示对车辆的安全性很担忧，所以他申请退车，但是遭到理想官方的拒绝。车主表示理想劝他维修，并且提出可以补偿一些加油卡，但是他自己并不能接受，所以发布消息寻求合情合理的处理方式。路虎官方传出消息，全新一代的路虎卫士日前已经到达港口，要进口到中国来销售了。先期进口的数量只有400台，会在6月中旬开始预售，7月份正式上市。 它采用了新的承载式车身结构，让新车更易于日常使用。具体来看，它的车头采用了很多的直线和简洁的曲面作为设计语言，整体造型是方正简约漂亮。动力方面，海外版的卫士提供了两款发动机，3.0升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有400匹，而 2.0T 四缸机最大功率也有300匹。再看梅赛德斯 AMG A35 两厢版的一次售价，两个版本可能的价格是39.98万和42.98万，和国产的三厢 AMG A35L 相比，进口两厢的 AMG A35 造型更加短小紧凑，它配上了几何多光束的 LED 大灯，前杠两侧的空气导流槽造型很夸张，下方加入了亮黑色的前唇，外侧还配有风刀装饰。而在动力方面呢，预计是 2.0T 加上四驱，零百加速时间只需要 4.7 秒钟，这说的是梅赛德斯 AMG A35 两厢版。好，现在开始回答大家的选车用车提问。刚才播广告的时候啊，我在看这个互动留言上，有位朋友在86866666留言板上跟我提意见，袁先生，他说：“涛哥，我感觉你最近回答问题都是通过86866666电话留言的，希望你也看一下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的问题，好像是也犯了这个错误啊。因为在我面前一块屏呢，就是信息们都在这儿。惠总，我可能在分辨上还是有点来不及。就是我在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这么多问题当中呢，我常常挑的是大家，不说挑了哪些吧，至少是这个略过了那些就是比较短的没有标点符号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包括提的问题是最近一段时间频繁被问到的这样的，可能会过，那把那些比较有代表性但是大家提的又比较少的，然后留言呢，这个表达各方面呢就一目了然的，因为我没有功夫来提前预习啊，提前看大家的留言，所以现场就是眼睛打上去看到哪儿就是哪儿，所以有些判断并不准，就错过了很多比较好的提问，这个也确实抱歉。所以呢，那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是8686的留言也比较多，我看的是可能会读的多一些。现在我们就把目光转向来自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的话题。有朋友说，我留言好几天你都没回答我的问题，这也是微信公众号上的话题啊。他说，欧蓝德买它哪个配置最显性价比，品控怎么样，这车有什么缺点，四驱能上吗？能上，这三菱的四驱不算最差的啊。另外呢，它的主要卖点还是这个七座四驱20万以下，这204720万以下这个四驱七座，这是它的卖点。那么这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最具有性价比的那一款了，就是19万多的四驱的七座的这个车。实际上我觉得七座没有多大个意思啊，因为第三排我多次讲它占用了我们的后备箱的空间，这反而是导致我们在实用性上扣分的，因为我们用到第三排的机会很少，而且这个第三排就用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好用，是个鸡肋啊。这是我对于这个欧蓝德的这个话题的回答。暖洋洋说，领克05它值得买吗？据说跟沃尔沃同平台，环保无味儿，也是跟沃尔沃一样的吗？然后这个领克的产品稳定性有没有差距，请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哪儿？05和本田的 CRV 应该怎么来选？尽管说吉利厂家呢从来不肯在官方的宣传稿件宣传的这个产品上面把领克和沃尔沃搁到一块说，这是为了保护沃尔沃的这个品牌的独立性，同时呢也希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吉利是比较强大的，能够自己开发出这个中高端的产品出来，领克出来，有带着这样的一些意图在里头。但实际上呢，这吉利也管不着咱们这个媒体自己说话，那媒体基本上还是向咱们的车主们车友们通报了这么一个真相，就是领克的绝大多数的技术和开发都是和沃尔沃平行的，都是共享的。你既然是把沃尔沃全资把它买过来了，那干嘛不用这些技术呢？还得自己重新来开发，这不傻吗？从零开始 再设计一个一套整个的成体系的把它做出来，这个投入成本多大，时间成本多大，那不可能的。所以说吉利已经其实是在非领克品牌上，在脖子头上都已经在大量的采用沃尔沃的一些技术了，那更不用说它打造一个新的这个品牌，而且是潮牌，不说是这个豪华品牌高端品牌，我们起码可以说领克是一个潮牌，它的设计啊，它的理念呢，确实是非常新潮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确认一下，官方没有说，我们这个非吉利官方的发布就是领克大量的采用了吉利上的一些技术。那么这个领克零五呢，它作为一个五门五座的一个紧凑型的 SUV， 这样的一个价位呢，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合资产品呢都是一个级别了。如果说我们抛弃了它背后的沃尔沃背景来说的话呢，你吉利来产一个领克，你卖的跟这个大众通用的这个产品一样的价格水平的话，那其实是没有竞争力了。但是它背后有一个豪华品牌沃尔沃的背景之后呢，这个领克它就显出性价比。实际上领克从01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试驾它测评它，对它的感受印象确实是非常好，还确实不能说随便便的跟我们的这些合资产品，就非豪华品牌的合资产品来做对比，是比他们要强一点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呢，领克零五呢还是值得推荐。但是说推荐指数是不是就很高，那我觉得也不至于说就是特别高的推荐指数，那不然这个领克它怎么还是卖的不行呢？销量是很糟糕的啊，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为这个车叫好，说设计的很好啊，驾驶感受非常棒，但是它就是销量比较差。所以我对这个车呢也推荐买，但是推荐指数并不高。虽然说用了很多技术，但是在生产制造这个领域，那和这个沃尔沃的这套体系但还是会有区别，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在故障控制方面，包括在材料的采用方面，也不可能完全来看齐沃尔沃，那不然那不成了一个沃尔沃的换标车了吗？那真是一个换标车那好办一点，那可能这区别真的就小了。下面有个朋友问到这个抵押车的话题，抵押车的话题我是在昨天还是前天差不多花了小五分钟专门讲过了，所以我今天呢一句半句的呢又容易把这概念呢说的让大家听不明白，可能会误会，但如果又要完整说又得是三五分钟的话，这个不行。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去查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那查到每天在下午六点钟都会发新帖，帖子底下呢就会有一条是头天节目的重播音频，头天节目有哪些大概内容也会小标题式的用文字做提示，免得大家从头到尾的去听，大家差不多根据标题根据比例找到它到底在哪儿，那个内容可能在那前后就把这个光标把它拉到那儿去，从那儿开始听，就往往还是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找到档期的节目的这个内容的。想问一下宝马 530LE 行驶过程当中这个电用完了，电切油是个什么逻辑转换呢？会不会有一个断档期影响行车安全？这车啊我试驾了好长时间，我觉得没有影响安全的那些这个混乱的逻辑，没有。电切油呢，它这个电的我的印象看，当然我不是车主啊，那车主天天开是不是会那个，我大概开了有个十来天的样子，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掌握的规律啊，这个 530LE 啊，就是你不去管它的话呢，只要它还有电上去，它就是纯电的状态，就是起步的阶段，然后你一直你往下开的话，它速度好像能开到90公里去，它都是一个纯电动的状态。那么这个电呢往下掉的也快，它也总共这纯电也就能跑60公里，那平时是不够用的。所以呢我们要是稍微远一点的，比方说从汉口往武昌的话，就是这种呢可能还得记得就把它在这个挡把左边那儿有一个按键把它切换一下，切到这个燃油的一个模式。所以基本上呢它中间呢如果我们不去切换它的话呢，它会把电用完了之后啊，在电快完的时候吧，它的这个电脑就会让燃油发动机启动来做这样的切换，不会导致一个断档期，这儿电没有了，然后我们再重新打火，然后让汽油发动机启动，这得 多笨呢？在电脑上处理这么一个逻辑环节，做这么一个衔接是非常轻松非常简单的，这个不用担心啊。我的2016款的宝马 X1 1.5T 三缸 6AT 变速箱开了3年4万公里一直很好，最近半年突然在速度20到25左右的时候啊，有严重的前后拖拽感，开20多分钟之后呢，问题才不那么明显，但是跟车缓行的时候感觉就明显，车内还可以听到哒的一声响，感觉是变档的声音，油耗呢是明显增加了一个油，动力也变弱了，但是 4S 店说冷启动的车顿挫感不是变速箱的问题，请问该怎么检查怎么维修？这还是得具体看车啊，但是店里说这个不是变速箱的问题我不认可啊。从这个描述来看，这是典型的这个变速箱坏了，在一个固定的速度段有前后的拖拽感，那还不是问题，那还是什么呢？只能说它是机械的问题还是电控部分的问题，这个可能需要判断，但总之它是一个问题吧。这个检查维修，如果说你去的这一家 4S 店愣说它不是问题，你就换一家，武汉宝马店不止一家两家的，好几家呢，你看下一家怎么说，是不是家家都怎么说，那就太不负责了。下一个问题问，林肯的飞行家跟奥迪的 Q7 哪一个更好？谁更好？一样的价格，一样的尺寸，都是豪华品牌，我觉得各有所好吧，各有所长。那个林肯的飞行家呢，还是偏重于舒服一点，沙发大，奥迪的沙发不软，不大。那相对讲呢，飞行家确实坐在里头还是舒服，你摸哪儿啊，这各种手感呢也都比较舒服。或者换一句话讲，它就是它这个豪华舒适感是比这 Q7 做的好一点。但是 Q7 呢，它比较注重的是它的科技感，从这个设计上看、配色上看、用料上看，但是在内饰上我们能找到这种很明显的这种科技的倾向。另外呢，在驾驶的灵活性啊，这种感觉上呢，要比这个飞行家显得要轻巧一些，或者换一句很俗的话讲，就是操控性要比飞行家稍强一点，但是整体的这个乘坐的舒适呢，飞行家的优势稍大呢那么一丁点，所以两个车还是分不出什么上下来。不过要从这个品控各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奥迪的 Q7 还是推荐的指数要比飞行家高一点。品控就是质量控制，就是爱坏不爱坏这个意思。好，现在开始回答大家来自86866666留言板上的提问。杨先生说 1.4T 的豪华版的途岳值得买吗？干式的双离合变速箱行还是不行？那必须是不行啊，不行，不推荐买这个干式双离合变速箱，买其他的。其实这个途岳这个体系当中呢，它的这个价格跨度当中啊，它的动力不止一款，除了这个 1.4T 的150匹马力的以外的这个 2.0T 的这个动力啊，它都是那个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这个变速箱还挺好，没有问题。所以杨先生注意买这个途岳的话，就买它的 2.0T。 袁先生问，汽车的电子手刹在等红灯的时候该如何用呢？你不管它就好了，你等个红灯就停那一会儿，你碰它干什么呢？它是个电子手刹，你如果和安全带配合使用，停车之后大多数车呢，就是你停好车解安全带的时候，它都会自动的给电子手刹给拉上，不然的话用手拉一下，这个也摁一下也不麻烦。那么等红灯的时候呢，通常还是提醒大家呢，就是还是在一个脚踩刹车的这个阶段。那有一些车呢，像奔驰系的，就是深深的一脚刹车，再松的话呢，它电子刹车就自动的刹上了。它各个车都不一样，那其他车好像也都没做这样的设计。那么就是踩了以后，脚踩蹬在那儿，等一会儿就行。那比方说它，你是在对手，一般在对尾等的时间会短一点啊，就是这说明这个红灯啊已经亮了一会儿，所以你才排到对尾嘛。像你是在对头里的话，就是那这个红灯就刚亮，那你可能等的时间要长一点。我们不想让它在这个D档上踩刹车时间长的话， 我们也是应该是往 N 档上推，脚呢还是给踩在刹车上，就是没必要说一定还要把这个电子手刹车把它给拉起来，多这么一个动作。当然你要是把它拉起来呢，实际上也没什么好害处，没什么坏处。所以我的经验呢，就是这个电子手刹车不管它，等红灯的时候临时停那么一会儿不用它。于先生说，我是在咸宁的一家现代 4S 店买了一辆名图，店里没给我发票也没给我合格证，销售员说过几天就会给我，但一直拖到现在，这车现在也没办法上牌照，工作人员说是因为店里内部出了问题暂时无法给我，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这是很不规范的销售行为，按标准规矩讲的话，我们提车的同时发票和合格证都必须得给我们，我们就考虑到了确实是有资金贷款呢，这方面的在银行抵押合格证的一种情况的话，也稍晚个几天合格证是应该给到我们消费者，就是不要耽误大家临牌用完之后上牌照。所以其实是哪怕是晚一天给合格证，这都是不规范的，但现在呢这太普遍了就不说了。不过呢你这种你发票都不给，这个就太不对了，而且呢就是你整个是4月8号这今天几号了，这今天都520了，5月20号了，这一个多月了，那这就太过分了。你车无法上牌，你车临牌肯定过期，你车就不能用了。那我这掏钱我买了一个不能用的车，你这车这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都是问号。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决呢？第一，于先生，我们会跟店里来对接这个事儿，问真假虚实，如果属实的话，我们会协调店里尽快的给，店里不听话。不听话，除非他退网了，没退网的话呢，他那儿都还有小辫子，都还在厂家手里捏着了，我们再跟厂家反映，说厂家也不听话啊，就是不给协调，那咱们再一级级的，我们再找别的部门来投诉，或者我们在节目里老说他，那老说他对他来说肯定不算个好事儿，所以于先生这个事儿我抄下来记下来了，明天就会交代给编辑去处理这个事儿。阮先生说，我在2015年买了一辆奥迪 Q5， 现在这车各方面都好，就是个烧机油严重，不到1000公里就要用一升油。他说这个标准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我就问 4S 店，他们说可以修好，但是呢要拆发动机啊，换火花塞，费用是2-3万，需要我自己出，我觉得不合理，就问这是不是车子的质量问题，能不能找厂家赔偿。这恐怕是找不了。这个在质保期之内呢，像这么严重的烧机油呢，是可以要求它免费维修，甚至于烧得更厉害的，有些车主还能够协调到换发动机的这样的事儿。那但是你这确实就是过了质保期，这种事儿呢，他就没有办法来找厂家索赔了。胡先生说，长城哈弗 H6 这款车的性价比怎么样啊？它的冠军版和豪华版有什么区别？谁更值得买？这是现在的冠军呢，销量好，很多人买它。整个产品的完善度也还不错，这个各个方面都比较均衡，价格现在也便宜，所以卖的是比较好。但是呢这个哈弗的车呢有一点，它就是各个款型之间的价位设计的特别的绵密。多密呢？人家一般一个车少说也得是10000多块钱到20000块钱一个不同的版本，那反正这个入门的一个什么版本是多少钱，再上一个版本那就得多个10000-20000块钱，再上一个再多个10000-20000块钱，这样拉开差距。它总共两个动力，然后就干出了10个配置出来了，这每一个配置中间呢就隔个7000块钱，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厂家的一个营销思路吧。尽管我们很烦他这一点，但是他卖的好是王道啊，是不是说其实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呢？不知道，反正我是个人是比较反感这种做法的。他这个7000块钱，你说的这个冠军版跟豪华版呢，豪华版高配一点，冠军版低配一点，这中间7000块钱呢，就一个安全配置方面，像气囊多了侧边的这个气帘，然后在电子稳定系统的后面呢，就是又加了几样这个什么车道保持啊、辅助啊这样的几样东西。那值不值得到7000块钱呢？其实我认为肯定是值的，凡是安全配置方面的投资，哪怕贵一点， 我们都认为是值的，况且它7000块钱也不贵，所以我赞成胡先生买哈弗 H6。 那同时呢，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安全配置上多投入7000块钱买它的豪华版。王先生的问题是宝马的6系 GT 跟宝马的530哪款值得买。说到这儿呢，又得吐槽宝马。过去啊，你弄一个五系，再弄一个五系 GT， 这挺好的，挺实诚的，挺实在的。因为你就是一个平台上的这个产品，只是你做了一个跨界的一个这个 B 柱往后的这些区别，这个造型上的一些不同，其他方面并不是一台这个远古意义上的 GT 啊，这个。最早期说 GT 呢，就讲的是性能强大、装载能力强啊，各方面就是多功能的这种感觉的。那到现在，好些厂家喜欢搞个车出来叫 GT， 叫 GT， 实际上呢，也就是一个那种两厢掀背的那种长款而已，比较长的那种两厢掀背的那种造型而已。那其他方面没多少变的。所以过去啊，那做法是对的。然后五系对应一个五 GT， 三系对应一个三系 GT。当然呢，这一代这个改款之后呢，五系和三系改款之后同步也都做了一个改造呢，他把这个五系 GT 和三系 GT 不做了，直接做六系 GT 和四系 GT。 那其实这就是一些文字上的游戏，因为这样来说两个车的，你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干系要少一些。说你开什么车啊？我开个六系 GT， 你呢？我开个530五系。哎，感觉好像是两个体系，这个六系的就更加的高端一点。你看，这其实就是命名方式上的一些小伎俩。那伎俩当然不算一个特别好的词了，就说这意思呢，就是在命名方式上、营销上用了一些技巧而已。但我们跟车主们、车友们交流讲的话，就讲本质的话，它其实是一回事。那么在这一回事当中，该怎么推荐买？我可不会说一味的推荐啊，这五系便宜一些，性价比高一些，这不一样。你满大街都是长那个样子的五系，我想要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五系，因为五系本身的品质是不错的，所以我来这么一个造型更拉风、街上的能见度更少的这个六 GT， 而且原装进口的身份，怎么就不行？是行的，是很好的。所以这个呢，我就做不出具体的推荐来说，那应该是买五系了。只能说大多数人在这样的挑选当中会偏向于价格明显便宜很多钱的五系。下一个问题问到了19款的凯美瑞，性价比啊，这个实用性啊，后期保养方面，这三个方面啊。首先后期保养不用担心，日系车没谁后期保养贵到哪儿去。实用性方面，这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 B 级车，所以它在这什么实用，就是空间呐、各方面讲的话，那没什么可说的，就那样的表现，很正常。因为在这个空间表现上呢，我们要做对比的话呢，很容易就说到一个雅阁来。你说这个车要是跟雅阁做对比的话，其实区别上也都不太大，所以这个就凯美瑞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车内的这个空间，性价比这个方面呢，那又是要跟这雅阁来做对比。那首先它是卖不过雅阁，这一点是一个确认的。然后呢，在价位体系上呢，经过优惠之后呢，也都差不多。我觉得雅阁和凯美瑞在性价比上也是分不出一个高低来，性价比都差不多。只是说更多的人选择了买雅阁。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提问。有个朋友说，我之前做保养啊，在4S店只用4升机油，又后来在外面做呢要4.5升机油，我今天还是在那家店，他用了5升机油，这正不正常？一般的车用得了5升油吗？我是日系车，这个分车，他有的他真用得了5升油，但是多见的是4升过一点，多见的像一些中型车是4升不够用，5升用不完啊，所以呢就会出现有很多的就是一个大壶加一个小壶的这样的一些匹配， 就有一个单独的一升油给大家。你不能我买两个四升的大壶，结果我就用了 4.5 升，我还剩下 3.5 升在一个大壶里留着。对，通常是这样的。三次保养加了不同数量的油，我觉得可能是原油里头的旧油老油没抽干净，应该是这方面原因。你看这个可能4S店的这种换油法呢，看是用的是什么的重力换油法，还是用的什么？可能在外面做呢，还是不是跟你用了这个抽油法，还是用了什么办法？就是这两种办法之间呢，有个半升左右的区别，就是抽不出来就放不干净，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还有说这个别克的君威 GS 这个车怎么样，值不值得买？君威 GS 最近一段时间呢，问的人还是比往常要多一些。往常大家都快忘了这个产品，为什么问的多呢？是因为这它卖的差呢，销量不好呢，所以它的价格啊优惠幅度比较大，几万几万的往下垮，所以就比较划算啊，比较划得来。在这个车上，我觉得还是推荐。因为像这个它的这个总体上的这个驾驶感受啊，我认为相对一众这个日系车来说呢，这个君威啊，它还是能够代表这个美国车的那种大车范儿，开起来还是挺稳当挺舒服的。再就是它在外观内饰的造型这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设计的比较好，这是比较主观的这种印象和感受。那么在这个君威上呢，有让大家觉得犹豫的地方是它的九速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这个变速箱啊，是借用了福特的一些技术，然后这个咱们这个通用自家开发的。自家开发的这个变速箱呢，用户们的体验反馈并不好，匹配的并不好。尽管它在设计上，在齿比上设计的比较倾向于全速段，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工况下就不跑高速，正常的速度下也经常可以跑到九速上去，所以这个设计上相对其他的一些什么十速九速的要合理一些。但是呢，它在用户体验上和发动机的匹配上做的仍然不算很好的，这也可能是导致君威卖的不大好的原因。但是君威这点这个缺陷呢，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严重，相对它现在的这个价格打得那么低来说，我还是主张大家考虑啊，赞成去买它的。好，那么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钟直播的董涛说车。还有朋友在问东风雷诺破产了，着急着急问这个雷诺科雷傲现在推荐去哪里做保养？去日产店吧，因为这车就是跟日产的这个车啊，都是通用的。那么他们都是一个，原来都是一个大的这个联盟，他们的产品很多技术，包括很多的配件都是相通的。那么今后呢，理顺了之后也会让雷诺的车主到日产的店里去做后面的这个维护保养的事儿，就是现在还没有理顺，还没有宣布。那你去的话呢，不一定有配件给你做，你不行你就到外面找地方做吧。反正这肯定是倒霉的，这种事没可能说跟你完全善后服务都做得非常好，把问题解决的一点毛病没有，不可能。错过董涛说车节目直播的朋友，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收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全媒体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等平台同步上传。